今天我們很熟悉的我們的本堂的義務、這個傳道、王仁福社長為我們去宣講神的話語，他今天講題叫做《被賣之夜的筵席》，請王社長。
最後晚餐的情節呢就應該去到第38節的，不過時間關係呢我們只是看到第23節。雖然呢受苦節和這個復活節呢已經過了一陣子，但是呢因為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呢就帶來一些領聖餐上面的問題，這段時間呢其實可謂數十年一遇，大家這麼關心聖餐神學的機遇。平時領聖餐的時候你可能都已經領到慣了，甚至乎麻木了，行禮如儀，但所謂呢倒瀉的咖啡比飲落肚的咖啡更加醒神，冇得領的聖餐比有得領的聖餐可能更加具有教導的功能、即既然是數十年一遇的機遇，所以我都把握機遇這段時間講多些關於聖餐的內容，否則呢事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當然即以後我再講這些內容大家都未必會那麼留心聽。其實聖餐作為跟正教我們僅有的兩個聖禮之一，怎麼說都是十二分之重要的，但是有時候可能我們真的信得太久了，我們信到對很多東西我們都是一種慣性動作，而缺乏一個深度的思維。這段時間其實我都搞了兩場有關聖餐神學的講座，兩次我都和新鮮滾熱辣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拿到哲學博士的楊思賢博士合作，他亦都是中神的儲備老師來的。思賢他那個博士論文呢其實就是寫改革中的聖餐神學，所以我自己跟著他都學了很多東西。他在講座裡面呢讓我們去看到，喂，原來看上來這麼簡單的一個儀式原來是一個可以不斷發掘的寶藏，所以我今天能夠跟大家分享的其實都只是這個寶藏的一角來的。今天我們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版本的最後晚餐。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在路加福音裡面其實他同時扮演著神學家、歷史學家、牧師這樣三重的身份，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從一個帶有牧養性的歷史神學角度去詮釋這段的經文。路加將最後晚餐的故事放在其實一個很巨大的歷史背景裡面去講述這個故事，其實單是要講明這個歷史背景和最後晚餐之間的關係可能已經要成個鐘。當我們去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很明顯會看到其實路加是相當之強調逾越節的背景的。我估我們很多人我們都知道最後晚餐是有逾越節的背景，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400年，受盡了壓迫虐待，甚至乎他們面對過這個滅族的危機。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嘆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神，這個是出埃及記2:23的記載。然後上帝就差派摩西要帶領他們出埃及，法老王一方面可能即是拉不低他的面子，另外一方面可能他都不願意放棄這隻其實都是為他們生金蛋的雞，於是乎大家就在拗數上帝降下十災，最後是要殺曬埃及地所有投身的長子。在上帝大開殺戒的前一晚，摩西吩咐以色列人過第一個逾越節。逾越節的內容我不詳細講，反正逾越節從此成為以色列人的常規，無論他們後來流散到任何地方，從此每一年離散月14日，每一個以色列的家庭都會舉行這個逾越節的筵席，紀念上帝擊殺埃及地所有的長子，但是越過以色列人的家庭拯救他們，帶領他們出埃及。 当以色列人举行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想着想现在是我一个屋一个家庭在这里纪念逾越节，而是他们知道我们是跟所有以色列的家庭，并且是历代所有以色列的家庭都在这里一起纪念逾越节。所以就算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圣餐的话，喂，你不要只是想着只是我们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领圣餐，我们其实是跟普世以至历代的信徒一起同领圣餐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将逾越节那个的历史背景完全抽空了，完全属灵化去解释，变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过，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得释放出来，准备上天堂得永生。而所谓那个罪恶往往是相当之个人化的，即包括、即上咸网、啊、讲粗口、啊、冲红灯、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问题，我说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就只是见树叶而不见森林。如果逾越节那个意义只是这么简单，耶稣都不用死。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对罗马帝国来说，逾越节一定是一个令他们觉得很不自在的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呢？因为逾越节是一个关乎上帝怎样痛击压迫人的政权，释放受压迫者的节日。压迫人的人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有错，他们亦都不会看到受压迫者那种的凄凉。不过他们又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看不见呢？如果击杀的只不过是埃及地的长子，罗马帝国面对这个的逾越节有什么好怕啊？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如日方中，是天下第一强国，安定繁荣。但这绝对不代表当时没有任何压迫人的事件，更加不代表没有任何制度性的罪恶在他们当中存在。用天国的伦理去审判罗马帝国，到底又会见到一个怎样样的景象呢？罗马帝国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天国面前逞强呢？犹太人他过逾越节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件政治到不得了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每年那个的六四，虽然参加集会的人他可能只是怀着那个悼念的心态，但是对当权者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件企图揭露谎言、要求真相的煽惑行为，亦都挑战着一个不义政权那个的合法性。事实上，当时犹太人反抗罗马政权的起义，亦都的确是经常在逾越节期间发生的。所以逾越节的确是一个政治很敏感的日子，而耶稣竟然在几日之前这么高调进入耶路撒冷，你说他是不是有故意挑衅的成分呢？对罗马帝国的维稳部队来说，他们不是很介意耶稣是不是真的想着要造反的，因为站在维稳的角度就是有杀错没有放过，所以揽暴揽权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何况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又已经来了。罗马帝国的官员、士兵、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他们从来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朝廷的鹰犬。任何指出政权不义的人，即使他是善意进谏、毫无造反之意，但是在一个不愿意、一个不愿意反省的一个政权的眼中，他就是一个颠覆国家的人。但是奇怪了，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都想杀耶稣呢？他们不是都是属于这个的犹太教的吗？他们不是都在期望着尼赛亚的来临，重建这个大卫王朝的吗？为什么他们会想谋杀那位大家已经认定是尼赛亚的耶稣呢？ 我觉得呢度真系有一个好值得我哋去论嘅一个嘅信仰嘅心态。当然讲落去，你又会觉得一啲都唔难明噶，因为唔系个个有信仰嘅人都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嘅。好多人寻求信仰，不过系想趋吉避凶，边个灵咪信边个咯。佢哋系可以不断迁徙或者增添自己嗰个信仰嘅对象嘅，而且系毫无违和感。我话呢排话黄大仙灵、哦，你睇下夏慧依，佢越拜越青春美丽，诶，我咪跟住去拜咯。啊，然后你话喂唔系、哦，喂。呢排買緊股票，我哋梗係要拜嗰個海上嘅保護神天后娘娘啦，咁先至經得起大風大浪，一日跌1300多点都可以處變不驚，有信心可以谷底反彈。但係你願意為黃大仙天后付上幾大嘅代價呢？添多啲香油錢絕對冇問題，只要能夠保我家宅平安，我咪當買多份醫療保險咯。但係如果要我拋頭顱灑熱血，以至換取呢個整體社會嘅福祉，以及乜嘢將來上到天上嘅獎賞，啊 ，sorry 啦，呢、這個信仰嚇啊，應該係異端邪説嚟㗎。大家信还信，唔好咁迷吓。信仰理应系要保佑我嘅平安喜乐，所有要付上嘅代价系绝对唔可以违背呢一个嘅前提，否则我就会觉得呢个信仰系有问题。呢个系我哋好多人有嘅心态嚟噶，包括宗教领袖都可以有呢种嘅心态噶。当然。这帮宗教领袖他们一定会说，我们当然相信耶和华，我们当然相信耶和华会赐下尼赛亚去重建大卫王朝，不过我不信耶稣这条人就是尼赛亚，你们不要受他煽惑，我们是要顺服掌权者，现在罗马帝国是天下的强国，社會繁榮，人民生活富庶， GDP 年年創新高，條條大路通羅馬，那些高鐵起到全國都是，好過當年你們在埃及為奴多多聲。你們還有些什麼不滿意？你們不要貪得無厭。你說羅馬帝國不公義，那埃及又好好嗎？你唔中意罗马，你咪翻翻去埃及咯。耶和华梗系会伸张正义啦，但系耶和华有佢嘅时间表，你哋唔好乱咁嚟。如果唔系，呢啲唔系行公义，只系叫做单凭血气行事。我哋只要好好地响呢度圣殿入边去敬拜，做足我哋嘅十一奉献，收葺好嘅圣殿，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就够了，经营一个帝国，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你识条铁吗？你好像卖臭豆腐而已。所以当这班的宗教，犹太教的宗教领袖，见到耶稣这个很可能影响圣殿系统和罗马帝国那种友好合作关系的稳定关系的人，并且他们发觉已经很多会众 被他带坏了，影响着我们那个的领导的权威，这样反正已经立了国家安全法，有法可依，不如我们就将耶稣送去卖咸鸭蛋，将这些一小撮的知识分子绳之于法，以免他将圣殿绝大部分的会众带坏，岂不是一件又圣洁又合法的事情吗？第22:3提到一个我们很可能忽略的人物，我当然不是指犹大，我是指撒旦。 原来成件事不只是眼那阵你见到的政教勾结了，原来还有灵界的力量。我们现在很兴说，如果你做紧那件事有五毛来搞你，即是说你做紧那件事是对的。所以你当见撒旦都参与其中，即是说耶稣那个所言所行当然不是什么血气之勇、捣乱信仰的政治行为，而正正是他做一件属灵到不得了的事情。反而是那些批评耶稣政治的人才是最政治的人，因为他们完全看不到原来耶稣他在做这件尼赛亚的信仰行动。犹大他要出卖耶稣的心理，我们都未必是可以很完全掌握，到底他是财迷心窍还是鬼迷心窍。路加福音就认为两样东西都有的，一个人贪财，魔鬼就有位入。所以简朴一直是历世历代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操练来的。我们知道十二门徒其实是代表着十二支派，亦都是代表着末世的上帝子民。门徒竟然出卖耶稣，其实就比那班宗教领袖出卖耶稣更加能象征，原来来到末世的时候基督的子民一样有可能会出卖耶稣。所以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有没有做过什么卖主的行为。所以你就看到第四节里面原来是宗教、政治、灵界一起共谋要怎样样去整死耶稣。路加福音原来就是一个这样样巨大的框架之下去讲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有逾越节几千年来反抗这个极权的历史，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犹太人那个政教的关系，有撒旦从创世纪以来背叛上帝的战争，有一条历史的中线，有一个现实的环线，还有一条超现实的阴阳界在当中。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框架之下理解那个你今日已经行礼如仪到可能不知道它有什么实质功能的圣餐礼。就在这样一个三股势力合作的计谋之下，耶稣就在安排他那个最后的晚餐。设计杀人的人总是以为对方被蒙在鼓里，正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入他们的圈套之中。但是路加那个的写法，他在这里不断的揭露原来一切已经在耶稣那个的预计之中。耶稣并不是不知所措这样死到不明不白的，耶稣他是在这里将计就计这样成就他那个救恩，连你们那些的阴谋都在他那个预计之中，连你的计划都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对邪恶者最大的嘲讽反讽，聪明反被聪明误，奸有奸书。耶稣在好几个地方都显示他是运筹帷幄。首先是在他叫门徒安排筵席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回十到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住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哪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十节和十二节都有一个必字，耶稣是讲到实牙实齿， 第十節嗰個寫法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嗰啲間諜片。嗱，你去到邊一度，你就會見到一個著住黑西裝、胸口插住朵紅玫瑰嘅人，佢就會帶你去我早已經預備好嗰個密室嗰度啦。十三節門徒話：所預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顯然門徒覺得呢一切係好神奇，而且似乎唔係嗰種即係啊，師傅你好蠱惑啊，瞞住我哋安排好呢一切咁簡單啊。似乎師傅又喺度顯緊佢嗰個嘅神通嘅。當然，如果你熟悉路加福音，你會知道其實路加係好興寫嗰啲人咧，因為耶穌嘅言行而稀奇啊！呢啲類似嘅字眼，其實喺路加福音入邊咧係不時都出現嘅。但係通常稀奇完之後就冇曬下文㗎啦。似乎一切嘅嘢都係要等到耶穌佢復活之後先至水落石出，所以個重點唔係佢哋當時候嗰班門徒明唔明白發生咩事，而係事後佢哋終於被打通咗呢個任督二脈，明白原來一直以嚟自己到底稀奇緊啲咩嘢，洞悉原來一切早已經喺嗰個計劃當中，真正被蒙在鼓裏嘅原來係我哋所有人。跟住十五廿二節就提到佢知耶穌知道自己就嚟死，廿一節更加表明耶穌知道係邊個出賣佢。當然仲有好著名我哋今日冇讀到嘅第三十一節，耶穌預言彼得將會三次唔認佢嘅事情。救恩唔係失驚無神咁好彩咁樣突然撞走神成就出嚟噶，救恩係喺嗰個永恆嘅計劃入邊成就噶。但係點解上帝唔一早顯示曬俾我哋睇咧？咁當然可能係因為我哋係好靠唔住啦。你睇彼得就知道啦。不過既然上帝嘅智慧係高過我哋嘅智慧，我哋只要知道上帝已經講曬我哋應該要知道嘅事情，就已經夠啦。但即使耶穌已經知道曬一切，一切都係按原定嘅計劃進行，佢仍然係要付上代價，並且係沉重嘅代價。學生唔能夠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今日我哋可唔可以為主去成就大事啊？可以噶，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只要我哋願意付上信仰嘅代價，我哋就同樣可以產生信仰嘅能量。不經一番寒切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好耐冇聽過呢句嘢啦，係咪啊？現實嘅故事係同主被賣嘅故事交織喺一齊嘅。耶穌基督嗰個得勝嘅喜劇同耶穌基督被賣嗰個嘅悲劇係喺十字架上邊合拼喺埋一齊，唔係分開嘅兩件事情，係同一件事情嘅兩面。耶穌透過俾人用不實嘅指控完成咗佢真正嘅使命。这个不实的指控就是说他是一个冒牌的尼赛亚，事实上他是正牌的尼赛亚。这个指控说他要推翻罗马帝国，重建人间的大卫王朝，事实上他不只要做这么细微的事，他要推翻的是历世历代人间的帝国以及撒旦的权势，带来尼赛亚那个永恒的王国。世俗的人不明白耶稣嚟到真正嘅目的係咩嘢？宗教領袖佢哋認唔出耶穌嘅真身，門徒承擔唔起耶穌嘅使命。但係縱然我哋係糊裏糊塗，上帝仍然係目標清晰，運籌帷幄，使命必達。救恩雖然嚟到而家已經完成，係咪啊？但係嗰個筵席仲未結束嘅。我哋睇十六同埋十八節。十六節話：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裏。 十八節話：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到神的國來到。咁即係我哋每次領聖餐嘅時候，耶穌有冇與我哋同在呢？所以我哋又要翻去路加福音嗰個巨大嘅框架入邊。今日我哋好容易將聖餐收窄成為一個純宗教屬靈嘅儀式。事實上，路加福音嘅記載每次都將我哋放翻入去嗰個巨大嘅歷史、政治、文化、宗教靈界嗰個嘅背景入邊，並且呢一切係指向嗰個新天新地嘅筵席。每一次當我哋領受聖餐嘅時候，我哋就翻去兩個歷史嘅場景入邊。第一個場景就係第一次嘅逾越節晚餐，上帝聆聽受壓迫者嘅聲音，準備擊殺埃及嘅長子，帶領受壓迫者出埃及。第二個場景當然是最後晚餐的場景，並且它比第一個場景更加重要，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是一次伸出埃及的事件。這一次他親自成為那個被宰的羔羊，並且他和我們立了個新約。這次我們出埃及不是入迦南，而是去到那個新天新地裡面。不過，如果沒有第一個歷史，沒有第一個歷史的場景做背景，我們對第二個場景的理解就會不夠全面的。並且我們要留意，福音是有兩面的。對忠信跟從主的人來說，福音就是福音；但是對賣主的人來說，福音卻是禍音來的。22節那裡說，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賣人子的人只是講緊猶大嗎？唔止噶，有賣仲要有買啊！如果有禍嘅只係限於猶大，路加就唔使鋪陳一個咁巨大嘅框架。喂，嗰啲不義嘅權勢、貪圖安逸嘅信仰者、邪惡的撒旦和他的爪牙，通通都有禍了。這個是在耶穌基督頒布新約的同時所宣告的事情，傳福音的時候不要漏了啊。每一次我們去領受聖餐，我們除了回去過去，其實我們都在預常那個終末的筵席。每一次我們在領受聖餐，我們都在盼望那個終末的筵席，而未來就在這個時候闖入現在。上帝就在這個行為當中賦予我們一個神聖的想像力，想叫我們去想像當神國來臨的時候，那個會是一個怎樣樣的世界呢？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只有當我們擁有對天國那個神聖的想像，我們才知道上帝將要審判的是什麼。我們要靠著品嚐那個天國的滋味，去思考一下我們今天要怎樣樣去活出信仰。當我們知道原來天國，去想像到天國是怎樣的一回事的時候，當我們對照現實世界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要為什麼事去認罪悔改，並且知道我們要怎樣樣去行事，我們要怎樣樣去指斥罪惡，講傳福音。聖餐竟然就在那個拿起來、祝謝、擘開、遞出去這四個簡單的程序當中，按著聖徒相通的真理，將我們和歷世歷代的信徒接通起來，成為了一個跨越過去、現在、終末，能夠抗衡人間邪惡靈界勢力的群體，向歷世歷代所有的權勢、所有受壓迫的人、忠信者去宣告耶穌基督已經成就了救恩，坐著為王，他將會再臨，扭轉乾坤，賞善罰惡， 然后我们一起在尼赛亚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享受那个永恒的筵席。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在那个最后晚餐里面，就是在那个你被被人设计要去谋杀，有你的门徒要去出卖你，有你的门徒要否认你那个的情况之下，你去成就了你的救恩。天父上帝，今天当我们要听主话跟主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要为救恩去付上代价，但是这个的付代价就是可以去成就那美好的事情。求天父赐我们力量，赐我们胆量，赐我们有那个美好的想象，知道我们是可以去为到耶稣基督我们付上代价，以致让别人去得福，并且我们亦都是真正得到那个永恒的福乐。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